慈悲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天灵神学院，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真的从这个科目里头更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扮演神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怎么样来做好我们这个角色所当做的工作，真是能够荣耀上帝，也能够对人有所注意，也就是所谓容神益人的功效，能够借着我们一个人得以彰显。就我们将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特别求圣灵帮助在当中有饥渴沐浴的心的兄姐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得着上帝你自己，得着圣灵的教导，以至于能够欢欢喜喜的将所得应用在他们服侍的职场上，也赐福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平安抵达这个地方。我们将今天的课程今天的时间现在你的手里，愿是你亲自悦纳，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将感恩祈求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先说明一点，这个科目就是 Pastoral Theology，叫做教牧学。那教牧学这个科目还将近只有200年的历史而已，你其他的神学历史都很悠久，但是这个教牧学这个科目它的延起以及它的发展差不多将近只有200年的历史而已，但是它所能够产生的对上帝的仆人，以后不讲说牧师啦或者是姊妹都一样，我都把你们称为是上帝的仆人哈，就是对上帝的仆人要做神的工作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或者是说一个能力的储备。所以这个科目来说虽然历史不久，但对一个服侍神的人做神的仆的人应该要知道，并且要把它学得更老练，运用得更什么更自然更自好像更发挥得更大的话，那你会成为一个真的在教牧上可以算是蒙上帝很赐福的一个服侍者。好，我们这个科目还没有讲课之前，我希望你们明白，通常我教课的班级课程听多少就算多少，要紧的是你自己回去自己读多少，也不是说上完课以后就交给还给老师了，回去都没有自己的要储备的，除了你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灵修之外，你最起码一天你修这个课，我希望你抽一个小时抽不出来，起码要抽一个钟头，那半个小时。这有四本叫做自习书目，你四本若不能全部读完，最起码在这个课堂上完以后，这个课堂科目上完以后，最起码你要读一本，那不止读要可以用，这是这个科目最起码的一个你们的作业就对了。在这四本里面你最起码要去买一本读一本，有机会我们就分享你所得的读的心得，没机会的话你自己就 去经验操练这本书所写的，照这一本书所写的，你所读的来操练的话，你也就能够可以算是及格的一个教牧者了。这四本书有包括内在修养的，也包括理论的，也包括外在操练的，实际操练的。那你只要学会当中的一项功夫，那最起码你就这个科目没有白读。那说简单嘛，很简单，但是一定要你花时间，就在课堂之外，课堂听的不重要，因为课堂听的是在讲理论，但是能够学到这门课的精髓的，就是要从你听原则性的问题，从你书看到的实际的操作的指引，那你实际去把它实践操作以后，那相信设堂课以后，你就可以，虽然或者你还没安牧，还不是当牧师，最起码你可以作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上帝的仆人，而且是有能力的仆人。这样这个科目的功效，我就这样向大家已经有了说明了。那这四本书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像教会中的牧养观顾318页， How many pages， 几 page， 那大概这一本是最后的圣牧箴言、圣牧歌言，这一本书300页，与神同行这一本是最薄的172页。每本书有它的特色，有它的作用，那你读了以后，你就会学样一个，学了一个功一套功夫了。零极限这本是287页，那你能够买得到，或者是能够上网去查这本书，然后把你要自习的书把它读熟了，然后加应用。那要不要写作者，或者是译者，或者是出版社，要不要写？
要。
我想这边有 copy 吗？有 copy 的话就 copy 一张给你就好了。这边 copy 是？啊？
这个现在
如何？要不然我下一次 copy 给你们好了。
还是你报一下名字叫，报作者名字啊，我们叫可以吗？可以去书店买。
哦。作者名字啊，你们自己抄，那我就不写，一写花时间。
对，你抄，你跟我们讲。
教会中的牧养观顾，作者是布里斯特 ，C 一点 W 一点，Brister，V R I S T E R， 这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啊。那你们要找就容易啊。那圣牧箴言，这是格林迪还有弗拉西迪两个作者，他。我想应该有翻译的，所以应该讲中文就可以，不必找找英文的。OK， 它是那个时针出版社。
时针，哪一个？
时就是，九十的时或者拾起来，拾穗的拾哈。
时针，
珍珠的珍哈。然后第三本与神同行，这个是莱尔 ，John Carroll， 这类作者。那出版社是改革中出版有限公司，这本比较老 ，OK， 早一点出版的，也就是比较薄的一本，不过没关系。学这本的话，大概你就比较会准备讲章。第四本叫《零极限》，这个作者是乔维泰利 ，Gerald Vitale。那还有另外就是 Shuren， 那出版社是方智，方四方的方，智智慧的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医治，会医治，
智慧的智，
字，
一字不是，出版社是四方的方，那智智慧的智啊，那个智能的智，智能的智，这出版社，大概这四本书，那你最起码要读一本要让我知道。还有今天上这堂课的神的仆人啊，也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要不然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怎么
介绍？
呀，不要写下来，因为我马上听了，马上忘了。那回去带回去，我可以记录在这边上课有没有打
签名好了。
哎，签名也可以。对对对，
跟我一样吗？讲完就马上忘记你这几
题目是特别介绍我们的教长，
郑
牧师
曾
庆宝。
郑牧师你好，你好。
你就
多多指教哈，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不客气。那方便大家，你们有都这么多人要读神言，我今天是很 surprise。以前我上 Calgary， 我跟孙大成上我的 PhD， 跟孙大成是同一个学校，那学生才多的时候三个，小的时候也就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就是这样。
孙大成很有名啊。
对啊，我没有。不过不重要了，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没有一张纸让你们算签到？
好，
这样子。因为我不能没有对话，上课要跟你们有对话，或者你们才能够称呼你们才能够有对话，我不能说你或者他这样子，很有礼貌。啊，这是这个科目。参考书目注释科目已经写在这边，我们要讲述的 How the Night 会写在这一边，那当然说明或者其他的分别说明的那些都可以一边讲你们可以一边写。那今天上课上到九点，当中若是有要去洗手的自由出入，好不好？就是不要有约束，上课本身要轻松。
中间有休息，
还有休息，因为我不晓得，我以为是 anytime 都可以出去。还有我那个，希望我们这个科目有11堂课，我们分四次上。三次每次上三个钟点，第四次上两个钟点，我想大概三次这个院长或者是教务长应该有得到这个指示才对，就是上课的时数跟安排。所以这一堂课我们是今天第一次上课，那我们就上三个小时。你签名字那多少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我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哪个教会的什么同工，这样我就可以增加印象。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进入前言。教牧学就是对基督教牧养工作的研究，是神学当中正式的一个部门，与圣经神学、教育神学或历史神学占同样重要的地位，不只是专家的任务，也是地方教会，我还加上要传上帝福音的仆人的必然任务。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都是祭司，都要起来服侍上帝，服侍神的家，做福音的宣扬者。所以教牧的意思有两个，你们可以自己写下来哈。从史芬里所写的《牧者》这一本书里面，他把教牧的意思说明为：教牧与牧师的工作有关，凡牧师或者牧者所做的都是教牧工作。这个定义 很广泛，而且圣经中牧养是要求要慈爱、爱心来照顾这么神圣的一个服事了。但是在教牧说他是牧者的所有工作，只强调工作，而把应该有的爱心不强调，所以这个说明哈，有点不大完全。那第二个说明的教牧的意思是强调教牧，就是 pastor theology， 它的原来的意义就是偏重于教牧的研究的工作。它是用原文就 poimen 这个字， poimen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牧者，也就是喂养的或者是照顾羊群的这个动作的 动词、啊、所以这两个意思都不能说明教牧学，但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来明了教牧学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完全。那教牧学的观点，一，凡有牧者所做的事工都是教牧，这是属于态度的深。观点二，若是以牧养只是一个事件有关，或与他其他的事件没有关系，是属于组织的或者是分类的真。这样讲明白，这样听得懂吗？可以哈。所以我们认为基督教教牧这两种看法在传统上都被保留了，算是不错，很不错。因为每一种看法对于规范性的概念都有正确性的贡献，虽然它不包括全部，但是它所强调的都有它的价值的意思。譬如说，我这样说明一点，你们就比较明白。那教牧学说，你做那个牧养关顾，或者是说你做医治，哦，就是所谓的神医啦哈，或者是协谈。在某单项的关顾事工都有它的真实性跟它的价值性跟它的作用。可是你一个牧者他能够做，不但会医治，同时他还会协谈，他会做很多种很有果效的牧养关顾，那也是很好啊，也没有错啊，那这样明白了吗？但是你也不能否定只做一种牧养关顾的那种牧者，好，不限制于单一的牧养关顾的真，除非这种概念能够属灵的把它表现出来或者陈述出来，也就等于理性化的陈述，就把它可以定为教牧学，就可以定为教牧学。我们必须包括传统这两个教牧的观点，刚讲的两个观点就是属于个别的以及属于笼统的或者是有组织性的或者是分别的这两种观点，啊，都是实际的事情加以考察，我们的研究就变成这些实际的事情我们考察后的经验， 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加以应用。那等于是教牧学不只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服事的实际经验。那早期的所谓神学都是学说了。那在200年左右的教会牧者的服事，不止站在讲台，他要教牧关顾，要牧养，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又实际又有学理根据的一个服事的一个科目，有学术性也有实际经验性的服事，不是经验的一个门科目。所以我们所关切的是超越的牧养的活动而进入教牧学。这个学科不只是理论上的说明，也要有实际的牧养的这种动作，实际牧养的活动。所以必须对基督教的神学有用的内容方法也要注意啦。你不是说我怎么样服侍，那就我有感动就好，或者我就而且做得很好，有感动而且很有果效，那就好。但是在神学上你也必须要有所交代，也必须要研究这个神学的理论是不是符合圣经，符合上帝的那种旨意啦。我们所寻求的是普遍而又广泛的原则啦，好让我们的教牧学可以更被肯定，而且让教牧学这门科目能够很实际，也可以能够立足的很稳。在这种探讨是很实用的。每位牧师，每位上帝的仆人，不能在任何地方或者担任何职，你是当牧师、当长职，或者是当主日学老师，或者当平信徒，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我要说真正的，因为有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就必须有这个资格。你就能够正确执行规定的牧养，包括说祷告。你祷告，你做基督徒可能学会祷告，可是祷告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你祷告是，我简单举一个例子，祷告是向上帝求，对不对？奉主耶稣的名向上帝求，那求这是说算祷告，对不对？是不是你们都没有回应？是不是向上帝求就是祷告？
是。
但是向上帝求是祷告没有错，好像读圣经也是这样子哈。可是圣经又有说明很多关于祷告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是举例啊。祷告向上帝求，那等于是有时候变成说，好像我们在命令上帝为我们做东做西。我们祷告上帝是求上帝，可是在求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站一个第三者在听你祷告，好像说你在指挥上帝为你做东做西，上帝在听你的需要，你要上帝帮你解决。通常祷告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自己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会落到这种情境里面，说求上帝哦，这个事情你要怎么样，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哦，要这个人你要帮他医治哦，好像都是在命令上帝哦，对不对？这种祷告不是不好啦，上帝也很会听这种祷告啦。不过怎么样，你静静思想你祷告以后，你会发觉到说有点心虚啊。牧师在带领信徒祷告或者在讲台上祷告，他会觉得心虚， 因为什么？好像信心不够，又好像说，好像命令上帝以后信心才有，指挥上帝怎么做以后才有信心。所以说这种祷告就是单行道，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就是牧者，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做单行道的祷告。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这种生来的过程里面，很可能很迫切的祷告，反正你就求上帝嘛，那求上帝有时候变成命令上帝嘛，指挥上帝嘛，然后发觉的时候，然后就认罪悔改，向上帝说对不起，刚刚没有体察上帝的心意，然后就只命令上帝听我们的指挥去做东做西。但是你会有这种反省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在灵里面你没有平安，或者说你觉得你的信心不完全，虽然有交托有祷告，但是你信心不够，信心不够。那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现象？祷告不要只做单行道的一种祈求，祷告本身要双行道。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要静听上帝的话语。你祷告用嘴说，但是你的耳朵要听上帝的话语。不知道这样明白吗？这叫做双向道，双向的祷告才是完全的祷告。就是你有向上帝求，你要听上帝怎么回答你。求上帝医治了，上帝跟上帝回答你说：“我不医治，我要召他到我的地方。”所以表示你的求不合上帝的意思。可是有的人就不听上帝说的。我求了，就是上帝，你就是要这么做。我求你，你就要听我的，上帝，你就要照这样子来实践。我举一个例子，我很久没有跟王牧师联络了。那他一直牧养，包括他在美国牧养，我在温尼斯康里牧养。有见面的时候，就有那个华人同工联会的时候，有时候打个招呼而已。可是这一次我想说，这边有一间培林神学院啊，我本来有当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教授，那因为我2019年想回台湾还福音的债，因为我在台湾牧养教会16年，在美国牧养教会20年，少了4年，所以我就想再回去4年或者5年，所以我就把神学院 close， 把在美国的牧师的辞职啊，退休，然后就回去台湾了。可是回来，因为台湾我回去1年1个月，因为身体不能适应，所以就又送回去的行李又用船又不把它送回来搬回来。但是就想说，我就在不同的地方证道啊，因为我已经退休嘛，所以就没有固定牧养一个教会。那神学院也已经关了，所以我就在神学院背的神学院教课，好像我也在背的在大学的神学研究所教课。那也在找王牧师说，我到培林神学院看有没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他说提出。教授会或者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王牧师跟我就问说，张牧师就是王牧师的内地是说爱人，很久不见了。他说是啊，就是他身体欠安，那当然希望他能够再多活几年。 可是他祷告上帝，他没有强求上帝。他听上帝给他的声音，说大概只有两天吧。我讲的不都不会对，我不记得清楚。那王牧师就顺了。所以大家都还在想说他应该怎么治疗，应该可以多活久一点，或者多做一段时间。但是王牧师他听上帝的话，他就那么短的时间，他就把他的先生预备好，也准备了。果真就是照上帝对他说的，他所听到的，就照那个时间，上帝就把张牧师带到他的家，带到他的国中去。不容易呢。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听清楚。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他给我们的常常都是他的心意高过我们的想的，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想的。很多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譬如我们自己病痛，一个牧者眷顾群羊，你有责任群羊的健康，包括他们的生命。你有好像我过去我在台北，从台湾来的有几个？
我有一个。
一个啊？
神是一个、
哦、没有，大部分都是从内地来的。不过没关系，我是在台湾的大大城教会，我在那边当牧者。大大城教会就是宋尚杰从美国回去以后，他有在台湾培灵布道，培灵布道的地点就是大道城教会，所以我有宋尚杰的相片。这是在圣光的时候，戴永勉牧师、戴永勉师母，他问圣经问什么，那我答得最好，他送我送什么，不是送什么吃的，也不是送什么贵重的什么圣经或者，他送宋尚杰的相片给我。但是宋尚杰牧师他来台湾陪你布道的时候，是在大道城教会，我就是牧养那间教会。那他们称我是什么？是死人牧师。为什么？因为长子年老的人200多个，那年老就是会体衰体弱，所以跑马街医院啊，跑长庚医院啊，跑长台大医院啊，那就好像我的厨房。那信徒文招的隔礼拜的没有隔月的，意思就一个月里面最少有一个，当然有更多了。所以我就上帝去了。信徒的生命其实我们牧者也有责任，他们的健康我们牧者也有责任。你肯不肯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里？有时候信徒不健康是因为我们不把他们的健康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牧者可以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健康真的交在神的手里，让神自己来照顾。因为我太忙了，忙得好像我今天我是5点才从欧伦去看你赶过来了，若是堵车的话今天我就迟到了。我就求上帝啊，因为我这边有服事，求主帮我开路。我正好在1分钟前到这边来，很奇妙吧？按理说应该堵车的话我到不了，但是我不是懒惰或者什么，我是因为有事情，所以我今天1个小时可以开这个距离，但是要神帮助才可以准时抵达。举例来说，我的儿子他是小提琴演奏家，他有一次在 Castle Long Beach 的那个演奏厅，他要有那个他要演奏，但是他没有带 pass， 没有带谱。那打电话他叫我帮他送。你知道我住在 Fullerton 到 Castle Long Beach， 就是都不堵车，按照标准速度跑的话，最快也是要差不多40分钟。可是他就是35分钟前要我帮他送谱子过去，那把这个问题难处我自己担不了， 因为那时候又是堵车时间，那怎么要送过去？就要求主，真的是要靠主，那就交给主，就出发了。你知道我开回一位，我一个人开又不能开卡铺链，就走内线，走内线或者内线再过来一线。但是怎么样呢？我就 keep 发现什么现象，因为交给神了，就神负责，不是我命令上帝做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这个有这个困难，我交给上帝帮我们设法。这个前面的车子啊，结果上去那时候是55了，我开60，然后就开始开，一定有很多车子挡在前面，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让前面的车一台，我没有到他就出去，没有到他就转，没有到就我送到那边，正好准时交到我孩子的时候。你经验过这一种经验吗？我们的牧者的生活生命就是要活在这一种经验里面，才能够帮你的羊群，照顾你的羊群。刚刚王牧师说，张牧师上帝给他的时间就是比一般人比别人想的，比他儿子们想的，虽然是短，但是是上帝的旨意，他就顺服。那我说大道城会有，他们称我是死人牧师，我一通电话到藏仪社去，他们都帮我设法，因为生意太多了嘛，所以他们 care。 所以求上帝说慢一点，因为太累了，也太难过了，可不可以慢一点，求上帝帮助我，把这些会有的生命能够让上帝照顾，不要那么快。所以后来祷告以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没有会有，没有信徒安息的，奇妙吧。我今天分享就是我牧羊的，做牧羊光顾的这种经验。那讲最实际最近的例子，我儿子在去年的4月份结婚了，可是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小学音乐班的同班同学。那在同班同学里面，只在1年多一点点在一起上课，然后我儿子就移民到美国来了。那这个同学就继续读到小学音乐班毕业，小学、中学音乐班毕业，高中音乐班毕业，然后在大学台北师大音乐系毕业，毕业完以后又出国到美国来读硕士，或者后来又读博士，在美国留学10年，然后在北加州，就是毕业以后他工作1年，就是但是完了以后他又回台北的师范大学，他做那个特约教授1年，就是有所谓特约教授，就是说学校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program， 就是针对那个 program 来做这种工作。1年完了以后他又没有了，那他就想说我要在台湾，他当然他有师大有辅大的比其他大学他有在教，然后他就想说他比较喜欢到美国来，美国的环境他比较喜欢，他也在美国住了10几年，所以他就申请美国的加州的大学的音乐系的工作。结果他在圣地亚哥北边一个 San Marcos 的 Castell 就愿意收他来这边工作。他要来的时候正好和他们的同学也留欧洲的什么回台湾，就跟他讲，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们我们以前有全班导师带我们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然后有去看那个同学。他说哎呀记得啊，他是住在美国嘛，如果他们就上那个 Facebook， 然后就去找， 就找到了啊，联络上了。那时候我儿子在芝加哥读医学院，然后联络上的时候，我儿子就问他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当然记得啊。”啊，那你几个孩子呢？因为其他的朋友同学都已经结婚了，都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他问他说：“你几个孩子？”他说：“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呢。”那他又反问我儿子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了吗？”他说：“我也还没有，我还在读书。”他也没有结婚，所以他们两个就联络上了。大概就在八月，然后就在今年，去年的四月结婚。那问题是婚前协谈，我通常做婚前协谈，那大概我最起码有十项问题要他们自己作答，不能作弊啦，就是分开作答。那譬如说要不要生孩子，有一边会说不要有孩子，可是一边说一定要有孩子，那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同。到他们说愿意，就交给上帝啦，有就生，没有就不生。哦，那大概就没有这个固执己见的那一种必要嘛，哦，那帮他们处理这些不同意见，我是在教你们以后如何帮人家婚前协谈嘛，啊，学你我就分享出来，那也做你实际的，做你的参考。可是十个问题问下来，其他都没问题，好像经济大权是要太太管啊，或者是先生管，这些都要婚前都要讲清楚。又有太多婚姻破裂都是因为这些没有讲清楚，一结婚以后才发现问题啊。因为我过去做婚姻协谈常常处理过这些问题这些事情，那他们大概包括什么呢？你的方向感是偏右啊、偏左啊、偏上啊、偏下啊，有时候你们自己有没有注意啊？婚前协谈也要问清楚他是偏向哪个方向的，要帮他们做调整。好像有的他是偏右的，但是对方是偏左的，那正正好，一个偏右偏左那很好互补嘛。可是两个都是偏右或者两个是偏左，那就考虑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好像你驾驶员的，你是偏右的，你就要配一个偏左，那他们两个都是同方向的，你就要让他们知道，那他们怎么样去做抉择？包括你开车坐位置，谁要开车谁要坐，这些细节都可以在婚前协谈的时候做 counseling 的时候帮他们调整。所以细节很多了，不过我儿子跟他要结婚的对象第一条就冲突了，第一条就通不过了。第一条是什么？你的宗教信仰。我儿子是写基督教，对方是写道教，那可是又不能说是我要娶媳妇，我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而已，一个女儿，这个儿子要娶太太说妈妈不信仰不同没关系，不行这样子啊。因为我当牧师，我邀请我的会友也要同父一轭啊，最起码结婚之前要把信仰对付好啊，要不然结婚下去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个要信耶稣一个要去庙里，这问题就大了，对不对？所以在婚前之前都要帮他们辅导他们都决定好或者是调整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仰不同嘛，那我又是当牧师，我要求我的信徒年轻人都要同父一轭的，最好是这个目标来努力。那我的侄子们每一个都要求他们都是要主内的才成家才结婚嘛，可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不能不要求啊。那我打电话跟我的弟兄姊妹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为我担心了，为这件事情代祷。代祷不是说求上帝怎么样这样都没有，只有为这件他们信仰不同代祷。可是我在联络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啊，我跟他讲这样奇怪，他们都说很为这件事情代祷，可是这长老给我的回答是不同的呢。他说：“牧师啊，恭喜你啊，他不是要为我儿子这件事情 代祷，他说恭喜你。我说为什么？又可以多一个基督徒。他想的跟我想的，跟我的弟弟妹妹们亲人想的都不一样。他说可以多一个基督徒，那我当时就愣住了一下。哦，是这样子。通常我们宣礼就是说啊，组内的弟兄姊妹然后能够结合，那是最好的。可他说可以多一个基督徒，那我就心里就 有所感，所以我就不敢再打给别人，请大家为他打告，不敢。那只好自己跑去那个 Grace Church， 我一个礼拜去 Grace Church。 Grace Church 就在 Lucas 的跟那个 Kermit West， 在 Orange County Anaheim 北边的那个 Fullerton， 我住的那个市的北边，我住的房子是在这里旁边，这条叫 Lucas 的，这条叫 Orange Shore。南边一点有一个 Sloan Church 爱的教会，很大间的韩国教会。然后在北边 Lucas 北边这边有一间叫做 Grace Church， 就是恩典的教会，也是很大。那这个恩典教会有一间一个 building 里面很大的一片房子是做的，叫做世界祷告中心，24小时开放。那我一个礼拜就去那边祷告一次嘛，一个早上。那我就到那边祷告，因为信仰不同，那跟他传信传信仰，我儿子只是带他去做礼拜来，带他去做礼拜。
小组啊，
啊，
小组比较重要啊。
他还没有，带去做礼拜啊，哈，啊，然后我儿子又不敢要求他信仰，因为跟他谈婚前协谈，问他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机会信耶稣？他说对啊，没有啊。我说那我儿子有没有邀请你去要受洗信耶稣？他说没有啊。我儿子没有要求，所以变成是父母亲提出要求。那当时他的反应就是说，你们说信主得平安，他说我拜拜也很平安啊，信主上帝会赐福你，让你事事亨通顺利。他说我也处处亨通顺利，读书都很顺利，来美国留学都很顺利。他说也没有什么不顺利啊，他说没信主也是很顺利啊。那他说耶稣基督基督教我们不认识，那你都不认识你要我受洗，这不合理，也是欺骗不诚实。哦，他讲的都很有理
呀，
所以糟糕，要证婚可能证不下去，那怎么办？就向上帝说我没办法，这个媳妇要吵进来的话，就开始为我儿子他这个家庭缓了一辈子了，因为他们信仰不同。因为我母亲嫁给我父亲也是基督徒，嫁到非基督徒家庭。我父亲是在台湾叫浙江哦，大拜拜的时候我父亲是骑马的，他是庙宇的董事。那我母亲是基督徒，我父亲有受教育，我母亲没受教育，但我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背的十字架很重，真的。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先谈我儿子要娶一个非基督徒，这怎么办？而且我要帮他们证婚，他们要我帮他们证婚，那结果要鼓励他信主，他的回答让我很 shock。最起码要做人家的媳妇，回答应该客客气气的嘛，最起码口气也要柔软一点，对不对？他回答就砰一句，砰一句，马上就打回来，而且很快，而且都是很有理，你没有话说。他说：“既然你儿子没有要求你，是父母亲要求，那么我回去台湾问我的爸爸妈妈，看准不准许有钱。”他把责任推给他的父母，他说：“要求的是。”我儿子的父母提出的，那他也要问他的父母亲允不允许。你看他很聪明，推得一干二净。那时候我就跟主说，好，没关系，主啊，交给你了，好，你回去问去你的爸爸妈妈。那我在 Grace Church 祷告以后，祷告不是说主啊你要听我的啦，让他施洗啦，让他肯 心软来受洗啊，我不敢这样祷告呢，我只敢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那心里很难过了，这很困难嘛，在我想不大容易，跟他鼓励一句他顶十句啊，这真的没办法呢，怎么办呢？我很难过的时候，那个长老讲那句话，我比较不难过，说可以增加一个基督徒，主啊你就应验吧。可是我就要祷告祷告，开始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声音来了，说不要担心，冲撞你的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是什么？后面的恶者在跟你对话。我的整个石头就放就放下去了，我赶快奉耶稣的名赶他背后的恶者，赶撒旦魔鬼离开他，迫切的祷告，然后慢慢的平安了。他喜不喜不喜你没有的事，能不能做我的媳妇不重要，交给主了。就是这样的释然交托放开了。那个时候正好我儿子回台湾用判惊赛，因为对方的父母亲说，只要我们去美国参加你的结婚典礼，那你结婚的对象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也是很理智哦，这没有意思啊，所以要回来让我先认识。那我儿子只好回去让他认识了，那他就要回去问他爸爸允不允许他洗礼啊。那回来了，他也不跟他跟我们讲说父母亲允不允许，没有，都没有没有。2012年复活节要实习，我有教友排实习时间，所以他回来他也没讲说父母亲说可不可以，结果师母就比较直啦，或者比较没有耐心，我还是在静静的等候他的回复。可是他就问他嘛，那一天也是婚前接到婚前辅导，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说啦，他才回答师母说，我父母亲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己决定，或者听先生的，就我的儿子也没有要求他洗礼啊，所以他回来也没有讲，反正先生也没有讲，那父母亲让他决定，好像意思就好像也就等于没有一样。不晓得我们还是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我不像以前那么积极的，没有那么强烈的，因为强烈的话讲话就比较硬了，但是那天我都没有，他也让他感觉到是好像不重要了。那礼拜天到了要剩一点有洗礼的，然后我就顺便在台上问他说，你预备好心要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了吗？他没有说要啊，他没说好啊，他没有。等了一下他自己走出来到台前来，我帮他洗礼，他就洗礼了。很重要一点，他洗礼以后他那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讲话对话态度口气都不一样，特别是师母感受最深的，以前讲什么他就顶什么，讲什么他就顶什么。他说他不这样子，他在国外十几年都靠一个人撑啊，没有一个人做他的 support， 他都一个人撑，所以他不强不行。可是那一天洗礼完以后，他一个人都改了，很柔软，都变了，心都软了。那现在就一起在教会服侍。我儿子最近有一个教会要请他去做那个 Youth Director， 那原因就是说也希望他太太去教会侍情，那他组成那个他们的乐团这样子。那我想这不重要，我是跟大家讲说要听上帝的声音，祷告很重要，你祷告如果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我跟你讲你那个祷告是单行道，单行道的结果就会落入什么呀？你的意思，等于你在 指挥上帝为你做事，会这样子。但是你若是双行道，会听上帝的声音，你的意识、你的意见就不会没有那么强。而且上帝的声音常常都不是照你所想，神的时候所给你的声音常常都是超乎常人所想的，尤其特别是跟你所想的特别不一样。那么今天谈到这一点，你当牧者，你要会带领会有祷告，你不是教他怎么祷告啊，你要教他听。你求上帝，同时耳朵要听上帝怎么对你说。那上帝又是不对你说，圣灵没有对你说呢？圣灵有时候在旁边只是替你叹气而已呢，你怎么办？要看圣经，你不看圣经，你不知道上帝要对你说什么话。上帝的话在圣经里面，所以会鼓励多读圣经啊，多明白圣经。哎，不叫你说你祷告什么，然后就翻圣经。哎呀，圣经这么说。好像寡枪，那个叫寡枪吗呢？不是那个意思，应该不是。好，你看圣经有多少信仰的伟人，他们都会祷告，他们也会听上帝的声音。那你要做什么样的牧者？只是教会有命令上帝做事的那个牧者吗？还是要带会有一起听上帝话语的，解决你问题的那个牧者？教牧学堂就是在谈这一些，在操练你作为一个能够牧养的一个传道人。有的人当牧师当很久了，他也不会做这一种事情。有的牧师当很久了，说牧师啊，有帮我赶鬼啊，他也不敢去啊。因为第一个他信心不够，第二个他不晓得要怎么赶鬼。赶鬼很简单，只要靠耶稣的名就赶了，他不知道啊。他没有接受教牧协谈的训练。你看过牧师说要赶鬼躲到后面去了没有？推长老上前，我都看过。那我有经验啊，电话中里面赶鬼，牧师二指掐着我的脖子，我已经快要不能呼吸了，请为我祷告。怎么办？你接到电话不为他祷告，他继续掐的话他就死掉了，就不能呼吸的。你要不要为他祷告？你要不要？你怎么祷告？
耶稣的名。
怎么样？
扯离开他的身体。
好像你的事情啊。这样祷告很好，奉耶稣名感到没有错，但是好像就是你的事情。你要让撒旦魔鬼感受到真的耶稣在赶他，不是你在赶他。那个撒旦很清楚是谁在赶他，是你还是耶稣在赶他，要让撒旦知道。所以祷告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有时候我们说，我上次在一个大学的实验，我是那一天那个课我是讲那个零极限，就操练他们医病赶鬼，那教他们怎么样医病赶鬼。当牧师没有学会一病赶鬼，那个牧师就常常会觉得很无力感，也没有勇气。因为你知道世界，我们活在世界，世界掌权者是谁你知道吗？撒旦嘛。那你要跟撒旦征战，那你不有方法，你不靠耶稣，零极限就是自己完全倒空了，归零。当你完全归零的时候，这本书其实 point 就在那里。当你能够完全归零的时候，那你就属灵了。在灵里面，对不起，在灵里面不限。那你一个每一个牧者能够经验到这样子，这个牧者是有没有 power？ 有，蛮有能力的，敢去接赶鬼的工作，敢去接医病的工作。那我想我们进入课题了。 有问题。
那老师刚才你说那位同学是他在赶鬼，然后他我们要让撒旦知道耶稣要是耶稣要赶他，那能不能再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让我们了解？
那我刚刚讲说你要归零，
归零，可是
就是你赶鬼的时候，让撒旦不要感受到是你。你的 mind 你的灵里头，你让他感受到还有你的成分在，赶不走。
可是你就是在那个瞬间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候，
就是操练
电话里面的时候，
就是操练，你就是马上要归零。所以每一个神的仆人啊，你要懂得如何，这样才有力量。你让他感受到有你的成分。刚刚这个位置里面他说奉耶稣名就去，但是在那个口气里面就是有他的口气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不是很大声的，也不一定要讲出来的，是在心里面灵里头让耶稣去赶他们。
归灵是灵里的灵还是灵？
也就是灵，也就是灵里面完全空，倒空，放空。那一个没有放过空的牧师哈，那是很悲惨的牧师了，因为他都一直在征战了，征战了，但是没有力量。
对呀。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嗯。那你先归零，你才有机会做一个好的牧者，有能力的牧者。所以我那大学我讲灵归零的课程以后，那个校长，他是一个长老，他听了以后，哎呦，这个牧师是长老会的牧师，怎么会谈，会讲这一种事情？牧师没有哪一个教会，教会不能救人。既然你是基督徒，也不管你是哪个教会的基督徒，你会所基督徒，或者是你什么路德会的基督徒，不管你，这样明白吗？要成为真基督徒，那牧者要成为有。牧幻学就教你这个教牧学，就是让你能够成为有能力的上帝的仆人。不会觉得当上帝仆人软弱羞耻，而是真的有能力的仆人。那你要成为有能力的仆人，你就要活在灵里面。那所谓灵里面，像我这一次我回台湾，我去一个教会，那是盲人奉献礼拜堂的教会，台南永福教会，我是那个教会的第一任牧师。那我的长子一半以上都是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的，那我带他们奉献，盲人奉献比眼明的有钱人还要多。他们赚钱很辛苦，我真的陪他们，所以我是日本浪月子鸭的师父。那我在台湾发起爱盲运动，
哪里学的浪月子的？
那你会帮人家这样按摩？
那以后再讲，
以后再讲。
包括我在台湾发起爱盲运动，我跟我太太谈恋爱，我不是带她去哪里看电影吃好吃的，妹妹，我带她用脚踏车带她，她坐后面，我们去盲人家里面，我女朋友帮盲人报读点字，那我帮盲人带他们训练行动课程，教他们怎么样过马路、过红绿灯、过红绿灯，带他们从床铺里面下到地板。父母亲允许他走出家门，到盲友学校去上课。通常盲人父母亲都把他们拱在床铺上，不敢让他下来，不敢让他出去，出去就被拐跑了。所以都是在床铺上，那我们就帮他们解这个结，去训练他们行动课程。所以我太太现在都还跟人家讲笑说，我们约会都是带盲人去看电影。看电影不是他坐在我旁边，那是盲人坐在我中间的，这样很多笑话。这是我跟你们去学点，就是说教牧学坛，就把你的生命献给主，让你去喂养你的羊群。那你是什么样的牧者，你的羊群要从你这个牧者身上得到生命，得到力量，得到能力了，得到做一个真基督徒的那种喜乐。那么又进入 看讲义了啊。所以教牧学不只是学理上的，也是实际的操作的训练。这种探讨很实用，所以每一位牧师不论他在任何地方或者担任什么职务，必须正确执行这个牧养。执行的时候他要把握住这个原则，免得怎么样半盲目，或者是凭个人的经验去实行。再说他需要对会友解释他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嘴巴传道，是真的以你的生命在喂养他。人们一向不熟悉牧师的职分呢、啊，你问会友说牧师的职务是什么？问会友大概都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知道你教会的牧师的职务是什么？你们可以讲出来，你教会的牧师的职分是什么？你清楚吗？大概一般来说很尊敬牧师，但是不晓得牧师的职分是什么。但是你要有责任，要让你的会友、你的羊群认识你牧师的职分啊，并且公开的催促他们到你这里来求取有关他灵命上的大事。你必须要帮助他，作为他灵命上的顾问。所以牧师必须明白这个职能，并且向他的会友解释牧养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很独特。他独特的地位是来自自己对上帝、对人不可分离的关系呢。所以一个牧师若是不爱你的羊群的话，他就不能做牧师。你知道台湾哈、哦、牧师他不牧养那个教会，不牧养那个教会的羊群，他下来他的 position 就是教师，不是牧师。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子，没有教会聘请你，没有就任，你就不算牧师，你就是退下来，你就变成教师。虽然大家口称上你是牧师，好像牧师是终身职，但是在职务上退下来，你就不是牧师，你就是教师而已。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应该在，你们知道吗？牧师离开一个教会，不再牧养他的羊群，你可以不称他牧师，你可以叫他什么教师，因为他没那个普及性，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马太福音22:37-39，他这样子说了，耶稣所立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同时他说你当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一个牧师、一个牧者跟人的关系的说明。这条诫命根据的事实，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那牧者居中得到上帝的爱，然后把得到上帝的爱去爱你的羊群。所以这种过程就是教牧神学。这个过程在基督教的思想及神学的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我就会来讲教牧学的圣经根据，就是马太福音22:37-39。好，这是前言。那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这一堂课降木学有没有兴趣呢？
有
兴趣。那最后有一个期待，就11个小时以后你们每个人都会赶鬼，都会医病，然后都会把上帝的爱宣领出去。那你经验到说你活在一个零极限的境界，真的都是这堂课，你也看了这4本书当中的一本，当你们得到那本书的精髓，那你一定得到很大的益处。有的是理论的，那有的是实际的，那随便你去挑，或者是你要添读2本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读这一本书也不是很慢，十一堂课哦，大概要4个礼拜还是5个礼拜哈、哦，我不晓得，他有排我上课时间啊，大概我会来4次，我刚已经讲过了，但是有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多一点操练。好，我们谈第二点，你们需不需要休息？
休息。
我喝一点水，把自己的水倒掉。
可以。有一点点心哦。
大家休息一下。
我要这点点心。
我不用，我要喝水。嘿。
第一本书我已经看完了。